在同学眼里，你是异类，因为他们不懂你的执着。在同事眼里，你很高傲，因为他们不懂你的追求。在生活眼里，你很沉默，因为他们不懂你的力量。但这些不懂又能怎样？不管是在清晨宁静的校园，还是在人潮涌动的地铁，戴上耳机，你就拥有了这个世界。
Two women and their dogs have been rescued after being lost at sea for 5 months.
A serious flaw in the design of Intel's chips where
U.S. cities seeking to bid for Amazon's
quantum computers that can solve.
瞎说英文晨读，英语学新闻，睁眼看世界。
Hello, good morning, 各位瞎说英文晨读的小伙伴，大家好，我是 Wanderer。夏天呢已经到来，每到这个时刻呢，大家都习惯性的更愿意去健身房或者是户外，通过运动的方式挥洒汗水。很多人认为出汗就是减脂，因为有这么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汗水是脂肪的眼泪，出汗越多就代表着脂肪的消耗越多，运动效果越好。每一次运动之后大汗淋漓，就有一种感觉掉了好多脂肪，烧了很多卡路里的感觉。但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接下来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这一篇和运动出汗相关的晨读新闻，一起来揭开谜底，到底是不是出汗越多，运动强度就越大，燃烧脂肪就越多呢？那么在开始今天这则新闻的讲解之前呢，我先把今天的内容先朗读一遍。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先不要去看任何的文本，而是更多调动你的耳朵。那么收听完了之后，可以再回归到这个文本当中进行一个对比。
Okay, so much for that. Are you ready? Let's hear it.
How much you sweat doesn't necessarily correlate with the intensity of your workout. It is due to a number of factors, including gender. Men tend to sweat more than women. And age, younger people sweat more than older people, as well as genetics,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Don't be misled by the loss of a few pounds after a high sweat workout.This is simply water weight that you will gain back when you rehydrate and doesn't necessarily mean you've burned lots of calories. On the flip side, don't assume that a low sweat workout means you're not burning enough calories. It could be that your sweat evaporates quickly or you simply may not sweat much.
Okay, 我们听完了今天这则新闻的朗读版本之后呢，一起来看一下正文有什么样的一些知识点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第一句话 How much you sweat doesn't necessarily correlate with the intensity of your workout. 你出汗的多少和你运动的强度没有必然的联系。这句话我们先来找一下主语。主语呢是一个句子由 how much 来引导。你出汗的多少 How much you sweat。在这里呢，因为 how much 引导的特殊疑问句在主句当中做的是一个主语，其后面引导的这个句子呢，我们应该用的是一个陈述句的排列形式。如果要把它还原成一个普通的特殊疑问句来表示，哎，你出了多少汗呀？就是 how much do you sweat? 那么在这里 sweat, S-W-E-A-T, 这是一个动词，表达的意思是出汗。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单词的发音是 sweat。S-W-E-A-T 当中的元音读的是 e， 而中国同学在读的时候很容易把它读成另外一个元音 a， 念成 sweat。 那么接下来带着大家一起来操练一下这个单词的朗读，请大家跟着我一起来读一下 sw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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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eat， 请你来读。非常好，那么这个单词除了元音部位的这个发音容易混淆以外呢，它和另外一个词 sweet S-W-E-E-T 很容易在拼写上混淆。 sweet 是表示亲爱的，这个单词的元音部分是一个长元音，读的是 e， 那么发长元音 e 这个音的时候呢，我们的嘴角一定要向左右咧，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舌尖呢要轻轻的顶在我们的下齿龈上。大家可以手里拿一个小镜子，在读这个单词的时候看一下你的嘴角有没有向左右咧。 sweet sweet sweat sweat。 那么在这里 sweat 表示的是出汗的意思，我们来举一个例句，他站在那儿害怕的直流汗。
He stood there sweating with fear.
He stood there, sweating with fear.
那么这个 sweat 有一个更为常见的习语表达，去形容大汗淋漓这个状态，叫做 sweat like a pig.
Sweat like a pig.
这个比较好记啊，就是像猪一样流汗。这个表达的方式特别像中文当中我们会形容啊，我累得像狗一样，那么在英文里面表示大汗淋漓就说的是我流汗出汗像猪一样。好，我们继续看这句话的谓语部分。
Doesn't necessarily correlate with the intensity of your workout.
和你运动的强度没有必然的联系。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谓语动词的表达 correlate, C-O-R-R-E,L-A-T-E, 表示的是相关联，在这里是一个不及物动词，所以它后面呢一定会跟上 with, correlate with something, 与什么事情相关。它等同于 relate to, relate 是 R-E-L-A-T-E, 这个我们相对于用的比较多的一个表达形式。那么我们未来如果在写作或者是口语表达上想要说两个事儿相关联，除了可以用我们之前学过的 relate to, 那么今天学了第二个表达方式叫 correlate with, 它前面跟了一个副词 necessarily, N-E-C-E-S-S-A-R-I-L-Y, 它的意思是必定。 necessarily 这个词呢更多以一种强调的形式存在，例如它在一个陈述句里面想要去表达所有的生物都必定会死。
All creatures must necessarily die. All creatures must necessarily die.
那么除了在肯定句当中表示去强调什么事情必然会发生以外呢，在否定句当中它也经常会被使用，表示不一定，不是必然的。
Not necessarily.
举个例子，别人问你，你是不是要到英国去念研究生呀？你的回复是不一定。
Not necessarily.
那么出汗的多少和什么没有必然的联系呢？我们来看一下 with 后面的这个内容是什么。
The intensity of your workout,
你运动的这个强度。 Intensity, I-N-T-E-N-S-I-T-Y, 是来自于它的形容词 intense, I-N-T-E-N-S-E。 Intensity 的意思表示的是 strength, power, 强度、力量。那么它后面跟的 workout 是一个名词，等同于 exercise session 或者是 training session。 workout 在这里呢它是一个合成词，如果我们把它拆分开变成 work out 就成了它的动词表达形式，意思是运动 exercise。 举个例子，他在当地的这个健身房里面锻炼。
He works out at the local gym. He works out at the local gym.
我们可以用 work out 来替代我们以前学的 exercise 或者是 train, 表示运动这个意思。我们再把第一句话串一下，讲的是你出汗的多少和你运动的强度呢没有必然的这个联系。
How much you sweat doesn't necessarily correlate with the intensity of your workout.
那么看完了第一句话，我们可能会好奇，那到底和什么样的一些因素相关呢？看一下后面会不会给出更详细的答案。第二句话说的是
It is due to a number of factors including gender. Men tend to sweat more than women. And age, younger people sweat more than older people. As well as genetics,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那么是源于一些因素，其中包含了性别。男人通常比女人更容易出汗，和年纪，年轻的人比年长的人容易出汗，以及基因、温度和湿度。这句话看起来特别长也特别复杂，当中还有括弧。我们首先把括弧里面的内容先拿出去不看。我们都知道括弧中的内容往往是对于前面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拿掉之后是怎么说的这个句型？
It is due to a number of factors including gender and age as well as genetics,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这句话的主干部分就相对比较清晰了。
It is due to.
It is due to. 源于什么？
It is due to.
这句话的主语是 it. It 是指在前面提到的出汗的多少和你运动的强度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么一件事儿。到底和什么有关系呢？它后面用的是 due to 来引导的这个表语。Due to 在这里的意思是因为，等同于 because of 或者是 caused by. 因为什么样的因素呢？ A number of factors. A number of 是一个短语表达，等同于 several 或者是 quite a few. 我们来用 a number of 造个句。
She has collected a number of ashtrays.
她已经收藏了好几个烟灰缸。
She has collected a number of ashtrays.
在这里 a number of 后面跟的是 factors, F-A-C-T-O-R, 意思是因素。我们可以做替换的词有 element, E-L-E-M-E-N-T。具体是源于什么样的因素呢？后面一个介词 including 直接引导给出了答案。首先第一个是 gender, 性别 and age, 年龄 as well as, 在这里的 as well as 等于 and also 或者是 and in addition, 它是用来并列和连接前后的内容。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呢？第一个是 genetics, G-E-N-E-T-I-C-S, 在这里是复数名词，它的意思是遗传学基因。Temperature, 气温 Humidity, 是湿度 Humidity, 我们要注意一下它的重读音节是在第二个音节上 Humidity, Humidity, Humidity 读到这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原来运动出汗的多少和这么多因素相关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刚才被我们忽略掉的括弧当中的内容具体说了什么 Gender, 后面补充说明的是 Men tend to sweat more than women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出汗。这里的 tend to 是倾向于某事儿，这是一个固定的动词表达。Age 后面补充说明的是 younger people sweat more than older people， 年轻人比年长的人更容易出汗。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下面的一句话 ：Don't be misled by the loss of a few pounds after a high sweat workout。不要被大汗淋漓运动之后掉的那么几磅所误导。这里的这个用法 be misled by something 是说被什么事情误导 misled M-I-S-L-E-D 它的原型是 mislead M-I-S-L-E-A-D 意思是误导那么在这句话当中用的是它的一个被动的形式 be misled 这里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发音是 misled misled 那么是被什么样的事情所误导呢The loss of a few pounds. Loss, L-O-S-S, 在这里是名词等同于 deficit. Deficit, D-E-F-I-C-I-T, 是缺失、损失掉的意思。损失掉的是什么呢 ?A few pounds. 在这里 pounds, P-O-U-N-D-S, 它是一个重量的单位是指磅。我们在中国呢一般习惯性的用斤或者是公斤来度量一个东西它的重量而在国外呢不管是英国还是美国一般都是用磅那么这句话的后半部分说的是 after a high sweat workout 在一个大汗淋漓运动之后这里的 high sweat 是一个合成词是 high 和 sweat 合并起来表示的是出汗量的高而 workout 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在这里是名词表示的是运动那么在高强度 high sweat workout 之后掉的那么几磅如果不是掉的脂肪那么掉的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后面有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 This is simply water weight that you will gain back when you rehydrate and doesn't necessarily mean you've burned lots of calories 大汗淋漓之后体重的减少也可能只是水分流失的重量如果运动后进行补水体重呢还会恢复这一点呢也进一步说明了你体重的减少不一定是指代你燃烧了更多的卡路里。这句话呢是由一个 and 引导的并列结构我们先看一下 and 前面半部分。This is simply water weight that you will gain back when you rehydrate. 在这里 simply 等同于 only 或者是 just, 意思是仅仅。我们来举个例子他们非常受欢迎仅仅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的钱。They are welcomed simply because they have plenty of money. They are welcomed simply because they have plenty of money. 这里的 water weight 是两个名词的并列结构，是指水的重量。后面说的 rehydrate 意思是补水。那么它的一个对立面表示脱水就是 dehydrate， 把 re 换成 de。那么 and 后面半句是说 doesn't necessarily mean you've burned lots of calories 并且并不意味着说你燃烧了很多的卡路里在这里我们又一次出现了在前面给大家讲解的这个副词 necessarily 而在这句话当中用的是它的否定结构 doesn't necessarily 并不一定并不一定指代着什么呢指代的是 burn lots of calories 在这里 calorie C-A-L-O-R-E 卡路里的意思 那么这个卡路里呢是一个能量的单位，其实主要还是在美国被广泛的使用，用在营养学或者是健身手册上，作为食物热量的一个法定单位。而燃烧卡路里这个表达方式我们用的是 burn calories， burn B-U-R-N 是燃烧的意思。读到这儿我们就明白了，在大汗淋漓运动之后的体重减少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身体内部的这个水分的流失，而并不一定是脂肪的燃烧。另一方面，我们一起开一下脑洞，假如运动之后没有怎么出汗的话，那会不会出现体重也有可能减轻，或者是脂肪也有可能被燃烧掉呢？我们来接着阅读下面这句话。 On the flip side, don't assume that a low sweat workout means you're not burning enough calories. 从另外一面说，也不要假设没有出汗的运动就没有燃烧热量。 On the flip side,在这里是一个习惯用语，意思是说另一方面，反过来说，等同于 on the contrary。 on the contrary， contrary 是 C-O-N-T-R-A-R-Y， 是相反的。这个 flip side means the other side， the side that's often ignored or simply unseen。 flip side 原来是指这个唱片的这个背面，尤其是唱片的两面当中不太出名不太被听的那一面。那么后面呢 flip side 就演变成了一个习语的表达，表示的是反过来说，另一面来看。反过来说，也不要假设没有出汗的运动。Don't assume that a low sweat workout. 这里的 assume, A-S-S-U-M-E, 是假设，等同于 presume, P-R-E-S-U-M-E。后面跟了一个宾语从句，不要假设什么呢？ A low sweat workout means you're not burning enough calories. 这里的 low sweat 就和前面的 high sweat 形成了一个对应。Low sweat 合成词后面跟了 workout， 表示的是没有出汗的运动。那么不要假设没有出汗的运动就怎么样呢？ means you're not burning enough calories， 意味着你并没有燃烧足够的热量。这句话的主句和从句都跟了一个否定，否定之否定，那么就等同于肯定，也就是说没有出汗不代表就没有燃烧热量。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呢？我们看一下后面有没有解释。没出汗的情况下也同时燃烧了热量，那么这个汗到哪里去了呢？ It could be that your sweat evaporates quickly. 很有可能的是你的汗挥发的太快了。在这里 it could be that 是由 it 引导的这样的一个表语句子。Could 既可以用作肯定，也可以用作疑问或者是否定，而且这里用了 could 表示的是可能，比用 can 语气更加的委婉，表示的是有可能是。有可能是什么呢？ Your sweat evaporates quickly， 你的汗挥发的非常的快。 Evaporate 这个词是一个动词， E-V-A-P-O-R-A-T-E， 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词的重读音节是在第二个音节上， evaporate。 带着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个词，Evaporate, evapo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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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aporate. 请跟读。好的，那么这里的 evaporate 是蒸发的意思，我们可以说汗蒸发，我们也可以说 water evaporates, 水蒸发。后面跟着一个 quickly 去进一步修饰，蒸发的非常之快，以至于我们都以为没有出汗。那么一方面的原因呢，可能是因为你的汗蒸发的非常快，你都没有意识到你出汗了，就已经汗水完全被蒸发掉了。那么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Or you simply may not sweat much， 或者说你压根就是那种不怎么出汗的人。那么最后一句话当中呢，是由一个连接词 or 放在句首引导的一个句子。好，这里可能会有同学说，这里的 or 作为连接词 conjunction到底能不能放到句首呢？其实在书面语的这个表达中，尽量是不要使用并列连词，比如说像类似 or, and, but, so 来开启一个句子，因为并列连词呢是用来连接词语或者是从句的，当并列连词放到句首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实现它的这个作用。那么像我们今天这个句子当中的这种用法，把 or 放到了句首，这样用可不可以呢？实际上去查一下很多的权威性的字典，比如说像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或者是像去查阅一些 Oxford Dictionary， 你会发现如果说把连接词放到句首， 实际上是可以使用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学语法的时候老师会强调说连接词不要单独出现在一个句的句首呢？原因是因为在19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这个老师会告诫学生们将这个并列连词置于句首的这种情况不要过度的使用，因为学生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状况，就是 And I went to the park And my friend Paul was there But he had to go home for his tea So...就类似这种所有的句子都以连接词开头，所以为了防止这种滥用的情况，我们就强行规定大家干脆就不要把并列连词放到句首。如果说你在一个外籍刊物当中有看到这个连接词放到了句首的话，你可以去接受它，觉得这个用法也没有错，但是咱们在日常写作的过程中尽量不要采用这样的一种写作方式。那么最后一句话呢，比较有意思的做了一个总结，就是说你出汗的话不代表你是运动强度非常大，你不出汗的话不代表你没有运动强度，很有可能你就是那一类不怎么出汗的人。那么最后一个总结也实际上和我们前面说到的像类似于 genetics 基因这样的一些因素挂上了钩，很有可能这一类不出汗的人呢，他就是基因就是显现出他不怎么出汗。OK, 所以刚才呢就给大家做了今天这篇晨读的一个讲解。虽然呢出汗多并不代表着运动强度的大小，但是通过运动出汗呢好处可是多多的。这么首当其冲呢就是说运动呢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这个钙吸收。大家都知道，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很容易得一种病叫做 osteoporosis。骨质疏松症，那么这个就是体内的一个钙质的流失。怎么样才能有效的防止我们的这个钙质从体内流失呢？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是多多的运动，多多的出汗，因为运动呢有利于钙质的有效保留。另外一点呢，出汗呢也能提升我们的一个自身的免疫力 our immune systems。比如说每天半个小时或者45分钟的运动，让身体稍微的出一些汗，长期的坚持呢，免疫力就会得到有效的一个提升。运动出汗以后，我们身体的这个新陈代谢也会自然而然的增加，提升我们自己的肠道蠕动，也能有效的改善食欲。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运动之后都比较想吃东西啊？当然对于我自己来说的话，运动出汗以后呢，身体会分泌一种和快乐相关的因子，叫做 dopamine。 这种激素呢能够非常好的提升我们的情绪，对我们的大脑产生一个积极正面的一个效果。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喜欢去运动喜欢去健身房的人会说啊，运动完了我的心情都非常好。 So anyhow, no matter if you sweat or not during or after workoutIt is always recommended to go get yourself out and do some exercises. Sweating is not the main point because exercise per se are beneficial. 所以不管出汗与否啊，不管出多少汗，让自己更多的通过运动来提升身体的素质和情绪，让自己成为一个有活力的人，也许是运动更重要的意义。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瞎说英文晨读。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新闻的话，欢迎你将它分享到你的朋友圈，让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学习。Thank you for listening. I'll 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